昨天那一堂的聚会哈，我还有两堂，就今天要与各位一同讲到夫妇怎么样的过调适生活，那明天就是怎么样的做父母，怎么样教养我们的儿女。啊，仍然请大家用祷告来托住这个讲台。从前有一位画家，他要找寻一幅以这个世界最美的东西来把它画起来，因此他一早就离开他的家，要去找寻这个画材。然后他一直走的时候，迎面而来一个青春的美少女，她的脸颊是红润的，充满了青春美。这个画家遇到她的时候就说：“小姐，请问你世界上什么东西是最美的？”这个女孩子不加考虑就说：“爱情，爱情是世界最美的东西。”画家听到这个爱情，他把它存记在心。他继续走，远远的看见有一个人，他伤了腿，以至于他用一个主架一步一步一拐就走上来。画家就问他说：“先生，我要请教你一个问题，请问世界上什么是最美的？”他说：“和平，世界没有比和平更美。为着战争，让我家破人亡；为了战争，我失去了一条腿。因此，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比和平更美的东西。爱情、和平。”然后，这个画家仍然继续走，他要去找这个意见。他来到一个乡村，在一个树下面，两棵树当中，有人绑了一个吊床在那里，在树下面。有一对老夫妇在那里推着这个摇篮里的这个吊床里的一个孩子。这画家就靠近他说：“老先生、老太太，我要请问你们一个意见，世界上什么是最美呢？”这两位老人家异口同声地说：“温暖，世界温暖是最美的。”当我的朋友们他们都到养老院去，冷清清的，但是我的儿女们还是这样的孝顺，他们让我享受家庭的温暖。虽然他们上了班了，现在我们两老在那里替他们看顾孩子，但是我们感到心里有一股温暖。天已经晚了，这位画家只好往回走。他一直走的时候，他就在想：爱情、和平、温暖，我怎么样把它描绘到这个画布上面呢？越靠近他的家的时候，远远的看见他的太太跟儿女已经站在门口。孩子看见爸爸的时候，就爸爸爸爸就冲去就拥抱他，然后他太太就迎上前去。当他一进屋子里的时候，餐桌已经摆上他所爱吃的，有那个香味。当他的太太说：“晚饭已经预备好了，你去洗手脸。他坐下来要祝祷感谢的时候，他的脑海里忽然说：“我不是看了一幅漂亮的美丽的图画在这里吗？爱情、和平、温暖。”因此他说：“我的家是爱情、温暖、和平。”这是一幅最美丽的画。神说的婚姻要人享受夫妇之间彼此为对方所摆上的爱，家人同居的温暖，互相关怀照顾，和平相处之乐。真爱是什么？如果我们基督徒在哥林多前书13章里，我们就开始可以在那里找到。首先，在爱，真正的爱是有心。我记得我昨天有讲中国字的那个爱里面有个心，如果去掉那个心，就嘴巴在讲而已。因此有心就是爱。爱是什么？是牺牲。神为了爱我们，牺牲了他的独生儿子，让他降生到这个世界来。因此光嘴巴说爱，而有心，但是那个心一定要牺牲，是无条件的。因为哥林多前书13章告诉我们，爱是不计算的，爱是很久忍耐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么和平是什么呢？歌德曾经说，无论是国王或农夫 若能在家庭中寻到和平，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那么温暖是什么？温暖就是包容、饶恕与接纳，同心相信与盼望。你每当访问比较有岁数的人，当他们回顾或者他们结婚几十年以后有一个感恩聚会的时候，请他们诉说的时候，他们就回忆说，在几十年的过程当中，他们遇到许多的难处，但是因着同心的盼望，克服了那个难题，因此让他们体会到那个温暖。家，许多诗人、作家、画家所描绘美好的题材，但今天许多人的家是怎么样？基督徒的你我的家又怎么样呢？ A house is not a home。 房子虽然很好、很漂亮、很大，但是家庭未必温暖。家，如果以中国字啊，这个家就是一个屋顶，下面有一个简写的猪，屋顶下有一群猪啊。以前中国人的观念就啊，结了婚就生了一些儿女们，所以今天有很多人说成家，男人成家了啊，他的头脑就是什么想啊，结了婚以后有人煮饭给我吃，然后啊怎么样呢，以后就生一群儿女。男人如果回到家，他的自在吃跟睡，这只是把一个中国人的那个屋顶下面养一群猪一样的观念一样啊，中国的家、家还有一个字，就是木字旁边再加上一个加减的加，就假手。你看过有人的家像假手一样苦不甘言解不开，没有办法，下班了，有人说有些下班了，哇，不要回家，我要加班，加班到不得不回家，很累了，只好回头，最好回去。曾经有人说啊，结婚像什么呢？他说我好像买了一张机票，我预计坐上飞机的时候可以把我带到夏威夷，但是谁知道我来到阿拉斯加。你觉得有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经验？结婚的时候就是想以为我会到花香鸟语的世纪长春的这个夏威夷，谁知道到达很冰冷的一个阿拉斯加。当我们童年读故事的时候啊，最后就是说王子经过多少的难题终于找到这个公主，从此他们就结婚了，成为美眷的故事就完毕了。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故事才刚刚开始呢，还不是完毕。第一，我们首先要看见婚姻制度是从神来设计的，在昨天我们也稍微有讲，人如果破坏神的旨意，婚姻就没有办法美满。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在传道书，我们请看传道书第四章，找到以后，我们从九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九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多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山谷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这个是把夫妻关系啊、哦，把这个夫妻关系合作的把它描绘的非常的清楚。因为这里提到哈、哦，若一人独睡，两人同睡比较暖和，就是夫妻关系嘛哈、哦。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设计这个婚姻的制度哈，就是说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说一个人走这个天路太孤单了，那么一个人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很容易灰心丧志，所以要有人扶持住他一起走，而且一个人睡的时候很冷清，所以要两个人睡比较暖和。有人孤身一人就 就没有办法抵挡他。两个人的时候，两个人的智慧，三个诸葛亮，哎，三个臭皮匠抵得过一个诸葛亮。但是有时候将来有儿女也可以跟我们参考哈，但是在这里两个人可以合起来。等一下我要讲三股合成的绳子哈。我们在这里看见婚姻应该是天堂的异常，异仙的常这个滋味啊，是人与人之间最密切的关系，也是一个肉体的合一。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关系比夫妇的关系更亲密。当身心灵都能合一，成为这样一个合一的关系，肉体的啊，就才是有真正的幸福。然后今天有多少人真有这样的合一吗？有好多的夫妇肉体是结合了，但是同床异梦。今天有好多的婚姻不是天堂的异常，是人间的地狱。第二，在马太十九章，我们请看马太十九章三节到六节。马太十九章三节到六节，这里说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里面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人不可分开。婚姻的关系就是配合在一起，不能再分开。在日本字，结婚的意思就是打结。打结，打了结，你要解开的时候不容易。有一种结啊，一结就可以，但是有一种叫做打死结。打死结很难脱开了哈。所以除非死，让他分离。所以基督徒不可有离婚的意念啊，千万不能有离婚的意念。今天在美国的离婚率太高了，差不多有51%。有一个康体的统计，他说申请结婚有100对的当中，竟有56对要申请离婚。因为许多人不再尊重自己的誓言。你看过这个没？当我看人家牧师给人证婚的时候，那个也不是我的孩子，但是我也会哭成一堆了，意思很感动。因为他说某某人，当你的右手牵着某一个人的时候，你要跟着我念说，无论祸无论福无论苦无论他病痛，我要跟随他。我就让我回忆起来，我也过有这样的誓言。所以常常多参加婚礼，能激起你那一刻回忆的心。很多人今天不再重视那个誓言啊，我跟你讲啊，说我海口哭屎可烂怎么样，但是后来都推翻了。今天的人不重视誓言，看婚姻像一种交易，也看婚姻像一种儿戏，以至于很多人随随便便的离婚。昨天我讲有的离婚已经传染到怎么样了，基督徒甚至传道人。所以如同今天早上沈牧师跟蔡医生跟我们讲，魔鬼真是厉害呀，他怎么样，他要渗透到我们的生活里，包括基督徒的家庭里。因为现代的婚姻不够委身，没有把自己委身，却有一种喜新厌旧的心态。第三，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节，创世纪第二章二十节，创世纪第二章二十节，这里说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意见配我帮助他，没有意见。今天有人找配偶的时候，不是在那里等候神，乃是在那里自己怎么样呢，自己去找。今天有人找配偶的条件是看有没有吸引，而不是看这个人有没有适合。亚当如果在那里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吸引他，眼中有很多东西可以值得他吸引，但是他要在那里等候，等候能真正能跟他配合的适合的对象。配偶就是意思是能够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彼此竞争。今天有多少的妻子因为受过高等的教育， 所以他们要拼命的自己唱一份事业来证明自己，不输男人。所以婚姻常常有很多的问题发生，就是女人不想输，妻子不想输丈夫。人除非不结婚，一旦结了婚就要知道宠男日后事业工作有多成就，而他的婚姻一塌糊涂，他是一个大失败家。一对新人在忙乱了婚礼以后，度过了蜜月，从兴奋归于平淡，兴奋归于平淡。首先感到最不同的是新娘，她发现说，这个丈夫以前的百依百顺现在都没有了，讲话还敢顶嘴哦。第二，日常的首饰当中开始暴露两个人的真面目跟真个性，为了一点小事而争执闹一起，彼此赌气，到本来从小事情到原则性的问题。家事的繁杂琐碎使人混乱烦，而新郎也发现从聚少离多到现在天天在一起不再有新鲜感，肉体的吸引的高潮过去了，可能留下了也不够如此，而且发现妻子不再是那个温柔的可人儿，不是爱娇，而是无理取闹的。妻子开始的唠叨、干涉、管事所引起的烦，逐渐很习惯的不理睬他，再不然就还工。两性的不同，两个从不同环境长大的人，一旦要生活在一起，是何等的不同，不容易。所以有的人这样讲说，甚至包括挤牙膏也可以吵架，因为有人习惯说就是挤嘛，但是有的人说你怎么这个样子，应该从下面一直挤挤，然后一直卷卷卷卷，有没有看见这种丈夫这种妻子？所以很小的问题都可以成为争吵的导火线。我们来看，原来神造男造女是不同的，但是他有极大的功用。太太神吩咐他们说，做妻子要顺服跟尽帮助的责任。如果我们不肯顺服，等一下我就要讲啊，不顺服我们就有麻烦。丈夫如果不会做丈夫，不能做属灵的头，做爱的带领者，就家中不能平衡。男女有别，这是神特别的设计，也是为的是彼此可以帮补。男人通常是比较重事业，女人是重爱情。男人追女人的时候，他就把她当作一个创业一样，因此他很有耐心啊。他要我们听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做见证，那是神律师，他追他的女朋友的时候可以开十几个小时的车子去会面，会短短的时间又回去的，因为他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旦追到手结婚了，大功告成，那就把太太放在家里，从此以后他再去进行另外一个事业。但是太太坐在家里等爱情啊，他说他变心了，不是他变心，原来男女不同嘛。因为他当他很专心一致的做一件事情呢，他那时候特别有耐心，也特别有爱心。女人爱情至上，整天坐在家里等爱情，所以她容易不满足。尤其有的人琼瑶小说看多了，他就想到我的丈夫一点都不像这个琼瑶小说里面描写的那个多情的丈夫，因此很懊丧。可是我们要明白男女有别，免得你那么沮丧啊。男人比较重理智，而女人凭第六感，但是神就为了这些可以齐整补短。我们稍微来比较一下，男人比较重事业，但是女人重爱情。男人重理智，女人重情感。男人比较主动，女孩子比较被动，因为这是从小被教导而成。当然现在稍微有一点，女孩子也追男孩子啊，而且有人在问说可以吗？可以，男女平等嘛，但是通常主动追男孩子的女孩子到底是还是不多了哈，这是从小所教导而成，说你要有淑女的样子，不要让男人吓死了啊，这样啊。男人比较看大局，但是女人很重小节，很小的事情她都会注意的。男人重前途重事业，但是女人呢、重回忆。他常常问他说，你记得我们在某年某月某日在哪里第一次约会啊？我忘记了。 你故意忘记的。你知道我们啊什么时候啊第一次你向我求婚呢？我也忘记了，啊，真气死人了。因为他重大事，这些小事情他都不记得。所以如果你要问他说，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订婚，什么时候结婚，我们啊在哪里第一次会面啊，我们第一个孩子的生日什么时候，我的生日什么时候，我们什么时候结婚纪念日，我们什么时候订婚，通通忘记了，通通忘记了。啊，男人比较善忘，女人牢牢的记住，啊，所以他很会翻旧账哦，啊，几百年前的他都可以给你翻出来。男人很重分析，但是女人是凭灵感。男人比较独立，女人比较依赖。虽然有的人标榜说我是不需要男人，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依赖。男人比较果断，但是女人反复无常。男人比较粗心，女人比较疑心。啊，要比较实在太多了。今天如果讲下去的，我们时间不够哈。婚姻的重任，并不是为所有的人所能轻易得胜任一块的。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责任，要把婚姻完成的美满，不是人人都可以。过去常常有人说独生者是一个恩赐，有没有？常常说我有独生的恩赐，但是事实告诉我们，要使婚姻美满更需要恩赐了。许多人，许多太太很想改造丈夫呢，啊，有的甚至像他的老师一样，什么都要叫他的，你怎么不会讲话呢？刚才讲那些话实在是丢脸透了，然后他就叫他，你明天啊去谁家里啊，怎么讲话怎么讲话，好像他的老师一样，他叫他怎么讲话，他说你不叫他的话他都不会讲话，他乱讲话的，是的，好像他很奇怪。有的人他丈夫可以念到硕士，可以念到博士，但是他太太对他没有自信，没有信心，他说他不会讲话，他说他不会讲话，他说叫他去买东西他也不会买，他说买错了，他什么都不懂，好像他是你的小 baby 一样。啊，在这里可能很多太太想改造丈夫，但是你心想，男女都有特点，有缺点，有优点，所以神都借着彼此的补足，来使我们的婚姻和生活更美满。但是我们却偏要改他，改得跟我们一样。但是他是男的，你改得跟我们一样，他就不男不女，不男不女，那就很糟糕了。你喜欢不喜欢看见一个不男不女的人？我常常有时看见有一种男人娘娘腔，看得很恶心哦。怎么叫男人就男人？怎么笑起来还咽口咽嘴巴的？而且那男人怎么像女人的样子？我们更讨厌他。但是却有很多的女人很爱改造，说你吃没有吃相，或者你那个人，我看过有这种女人，想改造他。神派女人来帮助他，并不是改造他或者教导他，他已经被他的妈妈教怕了。现在难怪他长大了哦。他现在你太太要管他的时候，有的就当耳边风，再不然有的人就反抗，就说我只过给我的妈妈已经教惯了，还要再好不容易摆脱妈妈的手，还好你这个年轻的妈妈来管我啊。所以做女人一定要学习有智慧。有人把婚姻化成五个时期，第一叫做蜜月时期，蜜月 honeymoon， 哇，就看你能持多久。有的人 honeymoon 是一个月咯，但是有的人几天就露马脚咯，有的人 honeymoon 也可以拖很长，甚至有人说我们到现在还在 honeymoon， 啊，感谢主，好可羡慕哦。第二个时期是困惑的时期，怀疑困惑，哎，奇怪，这个人我以前认识他不清楚嘛，我跟他认识好几年了。所以昨天我在谈这个婚前，就是说如果你一直在做爱的话，你就没时间认识他嘛。但是如果你说我有清楚认识他，怎么？但是这个人一旦跟他生活在一起，好像换成一个人了，混合。第三是苦难时期，那个时候就常常有争执斗气，很苦难，一直想改变对方，一个对方嘛一直抵挡，我就偏不让你改变，苦难。第四个时期是妥协，有的丈夫就说，算了，好男不跟你斗，啊，妥协。第五是协调。好，再讲哦，蜜月、困惑、苦难、妥协、协调，这些时期都可长可短啊。有的人蜜月可以拉得很长，几年都还在蜜月； 几十年还在蜜月，好可羡慕。有的人一直在困惑，有的人一直在苦难时期，永脱不了啊。几十年都在，从结婚不久就开始进入苦难期，哇，几十年还在苦难期。但是要学习妥协，学习协调，好让我们很快的过这个时期。神对婚姻的定论，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便不羞耻。首先，结婚一定要离开，不只是肉体上要离开，而在乎心理上的独立跟成长。没有所谓说不离开而结婚的，也包括经济跟情绪上的离开。离开这个字是公认且合法的行为，是为了结婚，但离开很不容易。孩子很不容易离开父母，小的孩子妈妈一离开就哭起来叫起来了，大了我们不哭不叫，但是心里担担怕怕。有的女孩子还是要回娘家去诉苦，有的男孩子还是要向爸爸的家要钱，离不开，要剪断脐带做大人。父母也不容易放手，父母要放手需要雅量。尤其婆媳之间有问题，就是说因为他们同时在爱一个男的，爱儿子，但是看见竟然有人来坐享其成啊，把我辛苦养育的儿子来把我那个爱占去，一直有在那里斗。所以放手需要雅量，尤其是内在的离开。第二，要结合。人不能没有离开而真正的结合。原文的意思，结合的意思是紧紧的粘上，粘在一起。昨天我有说比喻啊，结婚就像粘两张纸啊，紧紧的粘在一起。如果你将来把它拆开来的话，再小心也不可能两张完整的，一定会粘到这一张，粘粘上那一张，粘也把它粘在一起，粘在一起。结合也包含了真爱的意思，而这种独特性的关系，我们不能跟张三结合，也不能跟李四结合，跟王五结合。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只能跟一个人结合，除非死让我们分离，再跟另外一个。但是结合的这只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关系，因此是有决定性的，是决心要为对方维持忠实。现在不再是去摸索去寻找爱，乃是因结合而使这个爱更成熟，能彼此分享对方的全部生命。第三，要成为一体。夫妻肉体的结合是信实的，而且是合法的，不再是你我，而是我们。从此以后彼此分享对方所有的，包括对方的肉体、物质、思想和感觉、欢乐和痛苦、盼望和恐惧、成功跟失败。两个人虽然是一体，但仍然要保持个别的不同，仍然彼此要尊重，不因为是夫妻了就可以随便。要使婚姻美满的秘诀，首先我们要认清自己的角色。自己的角色，丈夫应该要做领导者，夫妻之人领导妻子，领导丈夫，领导一家人来爱神。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两个人不同性不能同夫一儿，在这里了。很多人以前都没有好好的考虑过哈，以至于婚姻就像跷跷板一样啊，做那个什么跷跷板，不能平着，一个太重，一个太轻的话，那就再不然就把一下子把你垫高，一下子把你砰摔下来，不能平衡。丈夫要做属灵的头，古时候神差遣他的先知去高君王，从头浇下油来。如果丈夫不能做属灵的头，神的祝福没有办法临到这个家。油膏是从这个属灵的头来高下来，不是地位的高矮，乃是职责。神派丈夫来做头，神给亚当的职责还有修理看守园子，做丈夫的要很细心看守修这个篱笆，耕耘太太的心，要不然呢、啊、那个有破洞啊，蛇进来他都不知道、啊、 要爱，要学习爱妻子，要学习有所无章。我们时间的关系都不翻哈，28节到29节他提到说要保养顾惜爱妻子。好，你们当中有人买过新车哈？刚做学生的时候，现在学生不同，以前的学生呢都是买二手货老爷车啊，好不容易找到事了，有工作，因为这老爷车很害怕的，出沿路会坏掉了，就提心吊胆，买了一部新车。买了一部新车的时候，你很小心哦，整天在擦。牧师的那一部车子已经9年了，他擦得很好，很干净。他每次出去回来就一直擦，一直擦，一直擦。啊，我不晓得有的丈夫是刚刚新车的时候是不是一直擦，或者是永远的还是一直在擦。他是在保养那个车子，怕别人碰撞，常常加油。不止加油，还要换油。以前人家给我们一部车子，我们只会加汽油，通通都不会加。到有一天烧起来了，有很多丈夫也是这样，给你房子住，给你饭吃，给你衣服穿，你还要什么？他不知道这个车子，给你汽油喝，你还要什么？他还要保养啊，他还需要换油啊，他才能经营啊。所以问丈夫怎么问你说给太太有饭吃，给他有物资，还要什么？你不要保养顾惜还要什么？所以他很快就报销了啊，很快就会报销。所以怎么样呢？要常常擦洗，要常常保养，才能经用。爱妻要学习哦，要体贴妻子比自己软弱，不要整天回来的时候就看电视机看呆了，或者是把头埋在这个报纸里面。爱太太就要帮太太做家事。有的这样丈夫说，那是女人的工作。是谁把你划分的怎么样？女人、男人，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今天的女人也要出去外面去负担家这个家庭的经济？所以爱妻子要回来，要帮她做家事，要学习，要赞赏妻子为家庭所摆上的。有一种丈夫啊，如果太太煮菜好吃啊，低头猛吃，不好吃的时候就说奇怪了，怎么今天怎么这么咸？好像盐是不要花钱买的，怎么烧焦了？他太太就生气起来了，就说干什么，你好吃的时候你就闷声不响，就一大盘都吃掉，那现在你就挑东挑西。所以要学习要赞美。你知道我闹一个笑话，我刚刚结婚的时候很糊涂的嘞。曾经牧师说他们上海人是要吃黄豆排骨汤，因为我以前在家里是大小姐，直到18岁还有人替我梳头的，我一点常识都没有。我买了一斤盐、一斤黄豆、一斤排骨，喊巴郎给他放进去。他要吃的时候说：“你放多少盐呐？”我说：“才放一斤。”真是丢脸了。后来我们又舍不得丢啊，就把水倒掉，再加清水。你知道，倒几次那个咸一斤盐已经渗透到他排骨跟黄豆，腌了，把它腌得好硬好咸。从此以后，我觉得很丢脸。30几年前呢，以前都没有这个饭锅，常常我煮三色饭，下面焦，中间熟，上面还是生的。所以这样没办法摸索。到如今，不晓得是牧师捧我还是什么，他说你煮的菜比餐馆更好吃。也许是一个鼓励哈，但是也是一个还丢过一次脸呐，所以想要好好的学。所以要学习，你要鼓励他才会长进。你说，如果那一天他骂我说你是怎么搞的哈？怎么这么呆啊，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怎么连煮饭都不懂，怎么一惊啊，你就这么没有常识。那就我说 OK， 你接着我不要煮，你煮嘛，你比我会煮，你煮好了。你要知道，当知道跟你相处的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女人，不是一部机器。几乎所有的女人都需要被了解，一旦妻子发现你了解她的时候，她会以加倍的爱来回报你。因此要学习跟太太要有约会。我们在神内时约会，他说托儿托女的怎么约会？要轮流给弟兄姊妹照顾，有时候有一个晚上，最好一个月最少有一天晚上出去，有钱嘛吃餐馆，没钱嘛麦当劳吃一个冰淇淋也好，在那里坐坐，彼此谈谈，松懈。有的先生说好啊，我的太太就抓住我就开始数落我的不对啊，这个是不对哈，要好的彼此对谈。求主帮助我们，让做男人有智慧，要学习怎么样的满足他的身心灵的需要。 不是从容他，有一种丈夫是太好好好先生从容他，一直让他变成很跋扈的一个女人，而不是从容，而是体贴，要细心知道妻子的生理期。你知道有你会发现你的太太有时候会给你搞得糊里糊涂，什么有时候讲话什么都 OK， 但是有几天就神经一样的，还没有讲话就发火了。原来她在生理期，有时候她自己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我记得有几年前的位置，有几天也是讲话会高半音的嘞。那牧师就告诉我的孩子，你要小心啊，这几天台风过境。所以爱妻子要学习，要管理自己的家，给他有一个安全感，让他信任你。丈夫如果在常常做偷鸡摸狗的事情啊，他太太不能信任他。但是有的太太也是很疑心啊，很容易吃醋，东疑心西疑心，这也是要不得。圣经多次提到，当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和自己的家在家里，这是丈夫要负责。管理不是叫他管辖，像国王一样、霸王一样的在那里管辖，那是管理。用爱来满足妻子的心，这是丈夫应该做的。做妻子的角色，应该要知道协助丈夫是做妻子的责任，也就是神造女人的目的。因此，婚后做女人的要速速的长成，成为一个夫人。女人旁边一个扫把，做女人呢、啊？做小姐的时候可以躺在床上啊，吃话梅，吃巧克力糖来看书。我以前就是喜欢做这样。一结婚的时候发现牧师最不喜欢一个人，他是起来就起来，怎么可以躺在床上呢？除非生病。但是我知道他不喜欢，应该要改。所以一个女人要学习从女人变成夫人，扫把不离手，要做勤劳的，要做一个成熟的女子。自己要长大，你才能帮人嘛。小孩子怎么能帮人呢？以前是小姐，现在是太太，我要长大成人。婚姻是女妻子的终身事业，所以她必须考虑，是不是我要将我所学的、所受的教育，才能把它发展出来，让我有一番抱负呢？或者是我退下来？既然我选择了婚姻，我就要协助她，她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有一天我还会生儿养女，那些孩子们的成功也就是我的成功。你自己打算算看，哪一个划得来？有一天我成功了，但是我的丈夫、我的儿女却被我弄得一团糟，或者是要我退下来让他们成功。有时候你会发现你退下来很痛苦、很辛苦，但是到有一天你会坐在那里收你的果实。婚姻要使一个女人学习成熟，如果你不成熟，你就永远在那里痛苦，永远痛苦。你知道孩子小的时候啊，可以动不动就哭叫，但是一个女人如果成熟了，就觉得可以担得了了，没有什么好坐在那里哭哭叹息。以一根熊掌，两样一定要有一个取舍，取舍之间要有智慧。当知一个男人的成功是得力于一个不顾惜自己的妻子奋力的帮助。腹唱妇随，中国人这样讲。什么叫做腹唱妇随？有好的歌唱家啊，他们唱歌的时候他们是带他的伴奏。他说如果我到一个地方唱歌，叫一个随便找一个，虽然那是第一流的钢琴家，但是他说不行。为什么呢？有一种会伴奏的人，今天他灵感来了，要把那五拍三拍要偷五拍的话，他会替他啊，偷下去。今天我不晓得怎么灵感来了，要跳拍的人，要唱高唱低的，哎，那个好的伴奏就在那里给他淹过去了。腹唱妇随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做你的先生，替他磨墙壁。他在唱歌的时候走掉了，你要赶快掩盖过去。他不要拉了，他拉那么长干什么？你就替他稍微淹过去。他怎么搞得今天不按常理出牌啊？也要给他掩盖过去。所以腹唱妇随就是这个样子。每一个人，女人要用终身详细研究丈夫的心理，要明察丈夫的喜欢跟讨厌是什么。有的人说我管他喜欢什么东西，我更不知道他讨厌什么，他什么东西都讨厌，他就是懒。也不见得哈，如果我们查出来他喜欢什么，尽量做他喜欢的，他讨厌什么避免做什么。随着你对丈夫的了解，你自己会更成熟，而且求神帮助你， 因着你的成熟扶持他，帮助他，让他成为神所要用的人，不只是传道人的太太哦，每一个神的儿女，神都要用他，用在各方面。你是不是把他弄成一团糟的一个男人？有一次我念一本日本的杂志讲，我使他变成这么样的一个窝囊废。哎，丈夫的成功不成功在你的手，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长大成熟，不要整天坐在那里做 romantic 的梦哦。我刚才说琼瑶小说看多了，只能做参考，但是看多了呢，那你就坐在那里叹息说，我的丈夫一点都不 romantic。 不要有很多的理所当然的想法。人之所以会有理所当然的想法，起因是各自的心向不同，是受到个人生长的背景所影响，以自己的父母为模式，要求对方来造成冲突，因此会有争执，而且会有失望。要知道自己要有独有的婚姻模式。很多妻子常常跟自己的好朋友或者自己的姊妹，甚至跟父母的婚姻来比较，因此在那里的时候会觉得说，我到底得到什么，或者是我失去什么，而且自己定了一个某一种标准来自行烦恼。要知道我们不能也没有办法在世界上找到两对完完全全一样的夫妻，包括你的父母的婚姻跟你是你，我是我，因此你们是两个人，你我结合的一体。因此夫妻的相处是一种多变的适应的一个过程，所以只拿别人成功的表面事件来做标准是最不智慧的。要做智慧的妻子，智慧跟聪明跟能干不一样哦。我在美国看见很多很聪明很能干的女人，但是智慧的不多。智慧的女人，我们都参考这个箴言书。箴言书我很喜欢，每天早上我起来，我灵修，我就看到箴言书30章，提到尼布伊勒，他说对他的，他说我儿那个才德的女子如何，来做我的参考。好太太、好丈夫及好婚姻不是一种标准，而是各家庭、个人努力以后的一个结果。我们如果不努力呀、不可能有好太太或者好丈夫。我们常常很羡慕说，你看她好命嘛，因为她嫁了一个好丈夫啊，我只倒霉嘛，我眼睛瞎掉了，我才嫁给这种人呢、不管她眼睛瞎掉，也许错误，你的选择有点错误，但是我们错误也罢，我们也只有在那里求神给我们智慧来弥补这些，也要努力，不要玩捉迷藏、躲避捉迷藏的游戏。什么叫躲避捉迷藏？世界上细心、善意、体贴的丈夫，几百个人当中，再偶尔有一个。因此，不要用挖苦啦、讽刺啦，或者暗示来跟他讲。比如说，啊，某月某日是什么时候啊？这个人就是呆头了，他根本不知道。因此他没有办法知道，直到有一天你给他讲，一直不通电，通电的数是很少，他还想不起来是结婚纪念的时候是你第一次跟他约会的那个日子，因此你很深是吧？你说如果他爱我，这个应该会记得的。如果你常常跟他玩这种捉迷藏的游戏啊，你是自行烦恼。每一个丈夫的示爱表示爱的方式都不一样，不要说你如果爱我，你一定要像某家一样，就常常陪我去 shopping。 你爱我，你就应。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做妻子要满足他的口福。我记得我看过一本书说，你如果把他的肚子喂饱，那就好处理了。以至于你知道我以前那么愚笨呢、连煮一个汤都不会的，就想哎，要把他的肚子弄好了，他就服了。当然沟通也不是那么简单哦，肚子喂饱了或者是其中之一。所以做一个太太最好要学习会做菜，会做菜，也要发挥他最欣赏你的部分。他过去最欣赏你哪一部分要发挥，要尊束缚，尊他为斗为头，不要随便批评他。顺服是什么？就是对他的回应，一种爱的回应，顺服他的领导权， 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他比我更不懂，许多的时候是他是真的比你更不懂，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是我们把它变成低能。有的先生说，我本来以前很会讲话的，都是我太太讲的比我多。真的真的真的，我从前在泰山我们乡下的时候，在这个台湾话叫无塞背，没有零石麻，我还会弹琴呢。现在如果你问我，我不敢弹琴，因为我退步了，很多东西会退步的。丈夫以前会讲话，你替他讲的太多，他退步了，不会讲话了。如果他以前不会讲话，他怎么会追到你啊？但是后来是因为你把这个技能，你把它躲过来，所以他退步了。很多的东西，你说这个呆子他什么都不，他也不会填写，也不会算钱，我替他管，通通给他管，喊巴拉一脚踢，他低能了，他退化了。后来你叫他做什么，他通通不会了。所以很多的时候要学习怎么样呢？不是你通通给他包板啊，要学习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们知道女人有时候有情绪高低，有时候很不喜乐，那个时候要学习声啊。我这几天很不对，有时候讲话高半音了，我常常学习的时候我就唱诗，我就一边做事一边唱诗。有时候越唱诗的时候我就会怎么样呢？越唱诗的时候流泪，但是不会发出来。有时候唱诗很喜乐，但是如果你不唱诗，你坐在那里坐的时候，你就一直算他的缺点，然后算你的功劳，哇，那就火冒三丈。你起来的时候，这个人实在是缺点累累，那我这么大的功劳我跟你牺牲多少，那你就坐立不安。你要不要试试看？下次你一想到他的缺点，你就唱诗。你虽然有时候越唱越流泪，但是最少你不会口不遮言的出来。要学习怎么样呢？不要做地乐夫人。什么叫地乐夫人？真言书告诉我们说，住在一个房子，我喜欢住在一个小小房子，比那个住在宽阔的房子，在地漏的房子。你想，房子地漏，哒哒哒哒，很烦呐、啊。有一种女人，就从眼睛睁开来就啦啦叨叨啦啦叨叨叨叨叨她的先生啊，不喜欢叨在家里。讲话要学习，讲过了就算了，一直叨一直叨一直叨叨叨叨叨叨，他们很烦。不要随便批评他人，不要说以为说我关住门了、啊，我讲别人在家里有什么关系？你不要给他印象当中你只是一个长舌妇，好管人家的。不要说关着门，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讲，要节制我们的嘴巴，啊，不要乱讲。许多的女人呐、啊，讲太多啊，以至于上气不够就动手了，有没有？啊，气不够了，这个女人实在是无可救药，把我气死了。动手了，要容许他，关系他的家人。你试试他，没有他的爸爸妈妈生他养他，你今天怎么有这种丈夫呢？所以容许他关系他的家人，不要太自私。有种女人自己可以关心他自己家里的人，但是不容许他的丈夫关系他的家人。现在我们要很快的来讲夫妻的相待。这里有一幅图画哈，就讲到刚才有没有讲三股合成的绳子？为什么提到三股合成的绳子呢？原来不只是夫妻，还有神参在里面。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应该有三角的关系，而这三角的关系是神、丈夫与妻子。你看，神是在最高以上尖端的，丈夫跟妻子本来相距的这么远。一结婚的时候才发现说，原来我不了解你，原来你我认识的这么浅，你有这么多的缺点，我真是眼睛瞎掉了才会嫁给你。哎呀，这个以前这么温柔的可爱的小绵羊，现在变成活同狮吼吃老虎。但是如果他爱主，他有目标，妻子要得神的喜欢，丈夫要得神的喜欢，因着他们的努力的向上，这个距离会不会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三角的关系。如果，所以信与不信不能同屋一合，就这样啊、哦，就是说他的观念不一样。他说我管你，你去讨神喜欢，我不能讨神喜欢，我管他。所以永远就妻子爬到前面，丈夫还在这里，还是不能平静。所以记得这个三角关系，夫妻的相待是三角的关系。虽然今世纪 讲到男女平等，女人从厨房走出来争取平等，外出工作。但是做妻子的还是要学习顺服，顺服他就是顺服主。圣经告诉我很不服气，但是顺服他就是顺服主。我自己也是一个奉献的人，而且每一个人，我相信包括我啊，都有自以为自己很能干很聪明啊，而常常觉得说我讲到比牧师讲得好啊，在念书的时候我比他聪明比他能干，我以为这是罪的观啊观念。但一旦结婚以后，神让我花很多时间要学这个功课，要退下来。你是他的肋骨，你想一个人呢、啊、身体这个肋骨是藏在里面的，忽然这个肋骨凸出来啊，多难看呐、啊！神要让你这个肋骨啊藏在里头啊，藏在里头，支持他站起来，支持他站起来。因此，顺服的功课不容易。好，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做主，就是我也比你强，你也比我强的时候，他要做主的，基督不能在我的家做主。所以，有神的儿女就要附在耶稣基督的底下。夫妻之间的肌理，是因为要讨神的喜悦为目标，关系越靠近，他们的关系就越巩固。你有看见有好些有好品性有修养的非基督徒，他们也可以过好婚姻的生活，也许过得比基督徒的生活更美满。但是有一点不同的，他们不以神为焦点。第二，我们要知道，就是夫妻的相待，实际上是三角关系，也是彼此的尊重。夫妻相处要尽各自己的责任，不要彼此苛求怨恨。夫妻之间的人生观经验感受未必永远不变，永远协调。如果有不尽相同的地方跟想法，不是永远没有办法，或者是说我依人不熟了啊，我这一辈子完蛋了，乃是要在那借助彼此的尊重彼此学习。人是活到老学到老的，何况婚姻这么一个难又杂的一个一生的功课要学的，而且要靠不断的学习中发现自己的亏欠和缺陷，在那里是改进跟适应。当两个人彼此对事情的看法和意见有相左，偶尔引发争吵，争吵并不是一个可怕的事情，而是不要失去理性，口吃恶言伤到对方的自尊，一旦自尊遭到刺伤啊，从此以后怎么补有时候这个阴影还是在里面啊、哦。也许有的丈夫很好，他不反击也不怨恨，但是久而久之到底受伤了啊、哦。所以如果再道歉有时候也无济于事，充其量不过是表面恢复和平，耐心的伤痛仍然存在啊、哦。因此气候一改变的时候，他就阴阴作痛啊、哦，所以旧伤会发作。所以发生争吵的时候要谨慎，不口出恶言，这是两个应该要最高的一个遵守。我本来想时间给你们问，但是很快的把一些东西讲完了。沟通的问题，夫妻应该要常常在一起，一个月至少有一次约会哦。我刚才讲出去外面吃，不是审问他，乃是大家谈心。现今因为妻子常常要出去外面做事啊，所以有时候两个人上彼此作息的时间不同，有的只好留话语在冰箱上面哦。但是最好还是要找一个时间一起谈心，常常开心才有真开心。开心啊，开你的心，你能不能把你在心里的事情告诉他，他能不能把他的心事告诉你，因为他也隐藏什么你也隐藏什么，所以永远不会开心。彼此常常开心才有真开心，要学习开放自己。一对夫妻如果有什么就说什么，也许会产生很多的不愉快，可是夫妻的关系也不会因此而绷紧。夫妻如果彼此隐藏了什么，即使善意的欺骗也会觉得自己担这个担子太重了啊，所以要彼此要学习有很好的沟通。世上没有一对不争执的夫妻，舌头跟牙齿合作得很好也会咬到，咬起来好痛。如果有人说哇我们从来不吵架，那一定是骗人的哈、哦。再不然就是 有一方被欺负的不敢开口，或者是他们根本没有良好的沟通，就是说啊，不好男不跟女斗，我不跟你沟通了，所以貌合神离。现今的婚姻大部分是自己恋爱啊，自己选择的，所以我说当时你眼睛没有睁开啊，现在你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混了啊，谁叫你以前不睁开双眼，现在结了婚之后闭一只眼睁一只眼。但是有的人结婚以后才眼睛睁得大大的，每一个毛病都要给他找出来，他就自讨苦吃了啊。所以他毛病很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今我们看见沟通的艺术不只是在言语上，也包含在非言语的当中，比如动作、行为、态度、声调。声调可以变成关怀，也可以变成责怪。比如说他晚一点回来说，你怎么搞的，你是怎么现在几点钟你到不到，或者是说哎呀我真担心啊，应该是回来的时间，但是我心里好着急哦，还有太冷了，我是不是在去热，同样一句话啊、哦，如果你用这辈的口吻一讲他的时候，他本来有一点忧体的心给你一讲的话，他也跟你不甘示弱了。很多时候是我们讲话的技巧，有很多时候我们通常在学习啊叫人家沟通的时候，就讲不要讲你，要讲我。通常每一个人讲被讲到你的时候就是我嘛哈，那我们就防卫。你竟然又来跟我挑销了 ，OK？ 看似我要想想是跟你反击你，或者是来一个不理。或者是来一个怎么样呢，装不听或者什么。因此我们讲我好担心哦，我怎么样，要学习不要讲你，厂长我们说你，他听了马上要保护自己，要讲我好。但是我们很喜欢讲你这个人就是怎么样，你就是怎么样，你就是怎么样，讲我。要学习欣赏跟接纳对方，我们往往因为欣赏对方而跟他结婚，但是奇怪，婚后变成不能接纳。比如说很多的女人呢、啊，结婚以前呢、啊，她很欣赏说这个人很忠厚、很老实、很勤俭、很上进，但是结婚以后说他好笨哦，好木讷、好小气，是一个书呆子。我们以前欣赏他活泼、幽默、风趣、能干，但是一结婚以后就说这个人呢、啊轻浮，这个人啊，很多的时候不负责任，很多的罪名。为什么过去的欣赏现在会变成很多的不能接纳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很多男人以前欣赏他的妻子天真活泼、直爽、美丽，现在嫌他说这么虚荣、这么任性、这么不懂持家。所以要常常维持这个欣赏。如果你说他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欣赏，那只怪你以前眼睛瞎掉。为什么以前不值得你欣赏，你也把他看成人可以欣赏的？他眼睛既然有毛病的话，求耶稣来医治我们的眼睛。如果在婚前确实没有因为只被外在的条件冲昏了头，而经过好好的考虑做了决定，婚后只有学习完全的接纳。要使婚姻美好，只好无条件的爱对方，无条件的爱他。你爱他越多，你要看哥林多前书13章啊，要学习。要知道你我都不是完人，我们常常讲他缺点吧，但是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不是十全十美的，所以他的罪大过我。他的缺点大过我，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就是为这个不完全的人来死。耶稣基督看我们都是罪人，夫妻的协调很重要，就好像两个人在玩三角游戏。什么叫做三角游戏？就是说啊、两个人把脚绑在一起，就变成四只脚就变三角了。那么两队，另外一队要比赛开始跑。你的第一个头脑就左脚挤起来就跑了，他也挤左脚，你也挤左脚，两个人就绊倒了。所以下次就是说不对，我们要跑的时候，我挤左脚的时候你挤右脚，我挤右脚的时候你挤左脚，才不会绊倒。结婚以后就马上是非常圆满很好的，他妈几千对只有一对哦，就好像你穿鞋子一样，有没有一个人说我买了一个鞋子我穿起来好舒服好舒服？没有了。 你去定做也不会那么舒服的。有时候穿起来明明在鞋垫穿起来很舒服，你也走过一圈了、啊、但是真正让你走长途的时候就觉得挤脚，后面起泡或者是痛，直到你要穿过一段时间你才会舒服，是不是？婚姻也是这样，没有一个人说一结婚了就觉得啊，我真是幸运啊，怎么娶到这么好的太太，我怎么这么好，嫁给这么好的丈夫，没有的，天下没有这么好的事情。这个鞋子一定要穿到一段时间，这个协调一定要协调，要不然就你扮我，我扮你，有的人就不去协调，所以永远永远几十年还在那里扮来扮去，这是不学功，所以扮得鼻肿脸青啊。所以应该协调，我挤左脚的时候你就不能挤左脚，你就要挤右脚，协调。要学习互相帮助来了解对方，不需要在这吵架当中就夸大来指责。有的时候一气的时候我们就口不遮言了，就指责他，就污蔑他。虽然夫妻是一体，是相互的，利益害一共，如果这样的话就应该要互相帮助。有没有人说我真气死了，我这个左手就偏不听这个右手的话，我这个左脚就是听不了，我气起来就拿刀子就把它砍掉了事，好碍事，好讨厌。有没有这种人？没有。既然变成一体的，他就是左手右手也只好活做了，这个手没有用也只好活做了。我们不能气起来就把它砍掉了事，夫妻就是一体，因此就是要活做，要了解对方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性格，今天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性格，不是一天的，是长大的过程。如果他用钱的方法，他对价值观是怎么样，为什么丈夫紧握着这个钱袋不放，要去了解他的背景，试着了解他，好好的跟他讲。丈夫不要紧握着薪水袋也要给妻子，但是做妻子的，当先生把薪水袋给你，你也不要整个控制。有的丈夫，有的太太啊，对丈夫像对孩子一样，给他5块钱、10块钱，就像给孩子做零用钱一样。以至于有一个丈夫砍不人说，有一次啊，我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真是丢脸啊，想请客的时候，抓起我的口袋里只有5块钱。所以把他管得像孩子一样，你想他可怜不可怜啊？为了结婚，他还要做牛做马去赚钱，回来还要给太太薪水袋，还要给他骂的狗血喷头。这个做丈夫是不干的，如果我做丈夫我也不干，干什么？我自己去赚钱，我自己逍遥自在。所以每一个人要注意哦，两个人要有自己的私房钱。有一种太太啊，常常讲啊，说啊、丈夫常常讲说，太太怪说你都不买礼物给我，他说我的钱都在你那里嘛，所以你自己去买嘛，多么有 romantic。 所以最好两个人都有一部分的私房钱，每一个月定说他有一部分他的零用钱，我有一部分零用钱，不管谁怎么花怎么花，也许他有一天要给你一个 surprise 的礼物也好，让他有自由，不要把他所有的钱都收刮进来。他有他的零用钱，我有我的零用钱，然后我忽然要给一个 surprise， 今年牧师60岁，我就给他一个 surprise， 我去租一个地方，然后去餐馆订一些菜，然后骗他到一个地方，就给他一个 surprise 的一个生日。如果我们有零用钱的话，那怎么样呢？我没有办法办这些事情。所以夫妻是在互相的那种互相的打气，互相的一个让他感到温暖啊。所以在用钱方面，常常夫妻10个月9个是为钱吵架，有没有？为钱吵架。所以要知道怎么样，不是一定说丈夫应该这样。说实在，牧师跟我是同学，我比他高2级，我从很富有的家庭来出来，所以我没有钱的观念。有时候请客，同学说请客请客，我说 OK， 我就拿出一批钱来，我要去买很多的包子来请客。牧师说这还得了，这个将来做师母啊，怎么可以啊？所以从结婚他一直没有给我钱，我要买菜他给我5块钱，我有时候很气啊，我说我像小孩子一样。但是久而久之的时候，我学到一个功课，有的东西你没有办法争执，没有办法争取得到， OK， 那就 OK， 你给我一点零用钱，他觉得他管得好，你就你管好了，现在很好，哎，他还要管，叫我给他一点钱，他还要伤脑筋说，哎呀，我要付这个税金呐、啊，到3个月要付一次税金呐、啊，啊，我要付医药保险费啊，我要想，他说做逍遥自在，所以难怪有的人说牧师比看起来比你老很多哈、哦，聪明啊，聪明啊，他不给我管，我就是落得逍遥自在，真好，真好。 啊，如果我以前我就想说，为什么你不给我管钱？我管钱我便不比别人差。真的，他有一个时候给我管的时候，100块给我就搞得头昏脑胀了。每一个人天分不同啊，不一定说你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谁管得好就让谁管，而不是在那里会互相争执。夫妻的争吵当中要约法三章，只可以动口不能动手，一动手了就成为习惯了，可以动口但是不能动手。但是妻子要注意，很多时候妻子尖牙利嘴，说话好厉害哦。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小小的舌头啊，也会点着全树林。那个小舌头啊，箴言是15:1，12:18可以参考，你们看，就说像刀一样会杀人的嘞。所以有时候你不要讲的让他气得暴跳如雷，就给你一个耳光啊！啊，所以就是嘴巴也要小心。第二，不要轻易的开口说要离婚。我看过有一种说要离婚就离婚吧，就只好没有办法下台，只好离婚了。碰到两个很强的人，不要轻易的讲要离婚，也不要告诉对方说你去死好了。我就看过这样，有太太吵架就骂先生说你去死，那一天真的出了车祸，后来这个太太的神经崩溃了，她说是我咒住他。很多时候我们气起来是口不遮言了、你最好去死。不要批评对方的家人，你知道很奇怪哦，丈夫有时候气起来会讲他家里的，会牢骚哦，但是他就是不让你批评他，你一批评他就跳起来了。这样每一个人都有保护自己家里的人的权利哦，但是有的没有智慧，奇怪，你自己以前不是这样说吗？他可以说啊，他可以说啊，是他的爸爸妈妈，是他的兄弟姊妹啊，你没资格说，你不要说。最有智慧的你就不要去讲他家里的人，他可以说，但是你不可以说，你不要去批评他家里的人，尤其不能去批评他们的背景，那是改不了的事实，没有办法改啊。不要老翻旧账，我不是说女人最记性最好，牢牢的记住你以前怎么样，你以前怎么样啊，所以不要把旧账翻出来。性的沟通也非常的重要，圣经告诉我们创世纪1:30，因此二人联合不再羞耻，健康性的合一。既然成为夫妻，在爱中就没有羞耻，没有害怕。在我们那一代里哦，没有什么很健康的性教育，以至于很多的时候不敢提，也觉得这是一个禁忌物，没有什么翻肉可言。因此要学习，既然我们能在对方面前展露自己弱身的隐秘，在心灵上也要完全的坦诚。心灵的沟通比肉体的沟通更重要。做丈夫的应该有温柔体贴，不是满足自己。大多数的女人认为丈夫是没有给她充分的准备。女人是敏感的动物，你不应该让她产生说她，你只是拿她做发泄自己的弱意的攻击。做丈夫的若平时看重妻子的福利和享受，远超自己的需要，先获得她的心，自然她连一切都肯为你摆上。要知道两性的结合便不是单单指肉体身性器官的结合，而是整个身心灵的结合，是整个身心灵的融合。做妻的要多学习放开过去我们所说不正确的性教育、性观念，认为很可羞耻、很肮脏，要多买这方面的书来看。这是神给我们最神圣的礼物，是给夫妻最好的一个礼物，可以享受，没什么羞耻。因此妻子要多领略性的美好，女性的脑跟体应该要合作，有时候脑跟体都不能合作啊。如果你的脑跟体不能合作，永远不会达到高潮。一同祷告也一同游戏，英文都是 P 开头啊， Pray and Play。 除了泄愤以外，夫妻应该每天找出有一个时间一起读经，一起祷告。如果一直早上要赶着上班，最少晚上同念一张圣经，一起跪下来祷告。如果那一天有什么不开心，就那个时候解决，不要带着生气上床，明天会发臭发酸的。不可含怒到日落。夫妻要互相养成彼此的幽默感。一个 家庭如果没有孝身，很难显出他们是基督徒的家庭。因此一个家庭能常常有孝身，彼此齐孝，家里会增加很多的温暖。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应该用爱、和平、温暖来见证主的名，为神在这个地上画成一幅一幅的美画。这次的信息就让我们说时代的需要，这个时代里有很多的家庭在解体，很多的家庭在那里有很多的困难，以至于下一代会更可怕。基督徒的你我，我们要不要接受这个挑战？我们的家庭跟人家不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见证神的名，我们要为神的托付的使命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来画上这幅有真爱、和平跟温暖的美好的图画。我们先低头祷告。早结婚的坏处，先讲坏处啊，就是说以前也许很多的还没有很成熟、哦、不知道结婚的目的，或者是甚至也可以说晚结婚，有的人也还是不成熟的，也有了，不能以年龄来衡量。那好处是什么东西呢？讲说女人的身长最好在30岁以前呢比较好，安全一点，但是现在的女人大部分都晚婚了，那是好处，就是说比较不会担心说会生出有问题的孩子了或者怎么这样。不过质疑这个成熟的年代也要靠自己，有的人10几岁但是很早就很成熟了，我讲的不是肉体的成熟呢，心灵的成熟，但是有的人30几岁还很不成熟的也有啊，所以就是也不是那么好处坏处差那么严重哈。
就是当我看了这个书的时候，我看到男跟女的比例，我觉得这差太多了。我在想，其实在夫妻方面或者是教育方面，除了女的需要知道，男的也需要知道。那怎么样做一个女的，可以帮助那个男能够对这方面更有兴趣，能够多一点知识，
知识，对，对，这是一个现象。我很有机会到处去领这种特别的聚会，他们有一种整个的推休会，就专门讲这个家庭的问题。那我就更可以那个发挥哈、哦，有很多谈，而且可以私喜夫妻的对谈，然后让他们讲什么话来，让我们听出来，知道说他们常常惯用我们一个题目，让他惯用什么话来攻击或者什么这样。通常家庭有发生问题的时候是。男生啊、哦、通常是比较不理的，就是说不想改进，通常都是女性比较喜欢改进啊，要不然有一种男性就会觉得说家丑不可外扬，或者是他觉得台湾话说也醉也可以吗，他就是很迟钝。那么做女生的比较会敏感一点，觉得说我们已经有点开始在亮红灯了，我们需要姐姐这样。那么通常男生都比较不注意，所以有的教会哈、哦、或者查经班应该以后要注重这些，因为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我来到美国开始做这种工作，发现家庭很多都是有问题，都是及早都没有教导、哦、所以要常常给他们举行有这种退休会，有这种帮助、哦、在中部我帮了很多的查经班，后来他们常常说啊，很奇妙，我的丈夫跟我结婚20几年从来没有带我去餐馆吃，后来他慢慢改善，带他去餐馆吃，那是很旧式的丈夫，后来就慢慢的懂得送他太太东西了什么，有改善。那么怎么质疑怎么改善呢？我自己的经验是我去买有关这方面的书一起念，那通常的时候他们有信，从前的时候我自己看然后讲给他听，有时候我讲而是跟牧师，我现在每天早上我有半个钟头的散步晚上如果没有机会有半个钟头的散步，然后就告诉他我看了一本什么样的书，那讲给他听，跟他讨论，这样就是说讲。但是要学习讲话要有很有技巧，因为男人很有自尊心、啊、如果你像叫孩子一样的这样叫他的话，他很不服的，他说哼，你不要以为你很了不起的这样。所以要不露痕迹的哈、哦，有的东西教的时候就好像先讲有趣的东西，他是一个 case， 我感谢主，这几年在做这些有的 case 啊、哦，可以讲给他听，讲给他听，他就慢慢在改善啊。不要我们从前我常常以前就是对你，你是对牛弹琴，跟你讲没用。我们以前也这样，包括我自己也这样啊。跟你讲，你不会有兴趣的，而且你也不注意想改。但是这是我们自己偏门的想法。首先为他祷告， 为他祷告，神实在是会改变他的。你想，神会使死人复活，神会医治各样的病症，为他祷告，然后求神给我们智慧，给他讲，或者是一起来念一本书，是这样。
你刚刚提到就是说，你有时候你觉得说你比你的先生还能够就是说讲到那方面的恩赐，那你是怎么样就说，比如说他，比如说他讲完天道，然后你就觉得说他们有很多能够改进的地方，那你是怎么样 approach 他，怎么样跟他讲？
对，我以前也是啊，患过这个老师的毛病哈，因为自己也做过老师，所以就是说啊，我做国文老师了，所以很会挑这个字眼呢、哦。啊，那这个修辞不对了，这个不对，这个不对，那讲，周牧师很好，他从来不生气啊、哦，不发脾气，但是我会发现他不高兴了，他就不理我，但我发现我这样讲没有用，讲这样他就也蛮狠，他不会跟我吵，也不会硬嘴，但是他我知道他不高兴了，他这样，所以就神给我这就是先赞美，人总是爱赞美，我说我很喜欢你今天讲这些哈、哦，但是有一点，如果这样更好。这样更好。
我提供个意见，我自己带领参加的时候，这样问，我觉得当太太的话呢，也许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问先生说呢，或讲到弟兄说，你觉得今天这个道理，你觉得哪里讲得很好？你自己觉得哪个地方你可以觉得说，你可以在下次再讲的地方，你自己觉得哪些地方你可以改进？这样的话，我想每个人都有一面镜子啊，就是如你刚刚所说的一样，也许就不会伤到他的自尊。
对，
因为常常我想一个讲传道人的话，我们知道有他们先生传道人啊，他们常常都是非常的啊，很自我的，常常那里改进，因为神他们是神的仆人，所以的话他们相信那个上进的心已经在那个地方啊。我发现了有些时候，像我有时候出去有时候就去 share 的时候的话，我太太常常批评我，但她批评是常常自己在脑袋当中，也许她自己
技巧的了，这个嘴巴的嘴唇的杀伤力很厉害的。但是我们有时候常常觉得说，他是我的丈夫，我讲不要紧；他是我的儿女，我随便讲不要紧，不可以。你知道伤害了他的话，永远有的人就怀恨，怀恨而他没有勇气杀你呀、啊，也不能杀你，但是他就用种种的报复方法。你不要以为奇怪，我看过这样的夫妻，他就故意跟你捣蛋呢，所以就真的是要很小心，很小心。
比如说你在气头上的话，那你要怎么样？就说control 你自己，不要把那句
话说出来。对，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我不是告诉你用唱诗吗？
如果说你们现在正在聊天，你快到一半你就开始唱。
好，这样，通常我自己在这样，觉得很生气的话哈，很生气的我走开，我就做别的事情，啊，我就很自然的我说啊，我要去厨房去弄一个什么东西，就这样，很自然，不是砰。走开来聊事啊、哦，就是说就很不露痕迹的我就走开，然后我就自己祷告说主啊，我快要上来了，我快要上来了，啊这样，啊千万在气头上不能讲话，有时候会口不择言，乱讲，包括我自己，我现在讲的这么好听，但是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因为很软弱，但是我们很感谢神，我们每天有一起祷告的时间，彼此反悔，那对不起，对我刚才讲漏一件事，夫妻之间。对不起，谢谢，请你。我们常常很容易跟别人讲，他是不是？喂，你怎么做？你怎么搞的？这叫你做什么东西都不？他虽然是你的丈夫，或者是你家里的任何人，不可以这样。还是请你，谢谢你，对不起。我们很不容易讲对不起哦。尤其争执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有理，怎么我们先讲对不起？既然是夫妻，牧师常常告诉我们说：“你赢了，有奖品没有？”我说你也不给我奖品 ，OK， 我就自己找下台，啊，要不然我以前很好强，我什么都想赢的。他说你赢也没有奖品，我说是你不给我奖品 ，OK， 我就下台了，啊这样，有什么？还有一两分钟给问你一两个问题，我就结束了。
怎样安慰一个姊妹的？缺陷，
这都是讲外表是吧？
也不是，内心
啊，内心已经受伤了。
就是像说现在很多乳癌啦、子宫癌啦，对不对？做一个先生如何来安慰这个妻子？这个妻子如何适应这个？好像
接受这个事实，这实在是很不容易哈、哦。 啊，我自己遇到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后来得了胃癌，先生实在是很好，但是你知道一个人得到这种病哈、哦、绝症哦，他会很烦，所以他先生啊动辄得救，他讲什么他都会气的，啊、哦，然后太太就会想了很多事情，他就会讲给我听，我知道很多东西是无中生有的啦，无中生有，因为他很气嘛，所以后来先生也讲说他很怕，他不敢讲什么，因为他如果讲什么东西都不对的，都不对，都讲错了，通通讲错，所以对这样的人哦，做丈夫的真的是要很有智慧，有些时候是讲好讲坏都。如果安慰他，他说不是你生病，你当然在这都有很多反面的东西出来，所以讲多不如少讲，用动作用真的东西来体，有了体贴，这种人更需要体贴啊、哦、讲多了就反而都是让他都会发火的。那么所以得到癌症，我自己还没有得癌症哦，但是讲话是很轰亮，但是据我们以前念这个，我也在这个彰化基督教医院做过这个临床的工作，就是这个有好几个时期了，得癌症第一个就是怀疑，会过很多的时间，我说医生诊断错了没有啊，我再去找别的医生看看，后来得到的时候就很生气哦，我又没做什么坏事，怎么会有这个人，都只会过这种时期，怀疑，然后怎么样呢，生气，然后只好接纳，好、哦，所以就你就让他很好很容易啊，第一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给他乱的，他会自己会过这个时期，然后只好接受事实。那接受事实的时候，就让我们一同来寻求神的带领。神如果肯，神会医治。好、哦，有这种例子，但是也不能给他乱应许，又不知道神的旨意是如何，也要让他学习。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会走这条道路，还有一个优美的家乡。我也会帮助这种 case。后来他就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这样，所以开始的这个还在那个怀疑期跟在接受期哈、哦，还没有真正的接受期，不要去跟他讲什么东西，他什么都不对的，他什么都会生气的。OK， 好，我们结束了哈、哦。